工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北京失去年轻人意味着什么？第二个是金宇正说朝美领导人有沟通吗？第三个是美国联邦债务破40万亿美元。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9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朝中社8月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劳动党应该是宣传部副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仍然是朝鲜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朝鲜对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没有任何改变。那么金宇正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主动削减美韩联合军演，并且连续的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释放善意啊，各种表态啊。那金宇正的发言是朝鲜第一次做出明确的回应。那么金宇正表示，他完全不知道朝美领导人之间有过任何的沟通。他还说，与其关注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或者是时间是否缩短，还不如正视军演仍然在进行。那么就算是缩短演习时间，也无法改变军演攻击性质。金宇正指出，川普和金正恩之间的私人关系很好，但是朝鲜仍然必须警惕来自敌对势力的威胁。那么对于朝鲜向乌克兰战场增派军队的说法，金宇正说这是完全无中生有，但他同时强调朝鲜将全面履行朝俄同盟条约规定的义务。那么金宇正这次表态实际上是对川普最近主动向金正恩示好的一个直接降温。川普在8月16号突然宣布削减美国参与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川普最近还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和金正恩的合影，强调他跟金正恩关系很好，那么明显是希望重启和朝鲜的直接谈判。纽约时报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争陷入困局之后，川普正在把注意力转向朝鲜，希望恢复第一个任期和金正恩直接谈判的外交模式。但是今天的朝鲜和2018年完全不一样。川普第一个任期和金正恩举行过三次面对面的会谈，但是最终都不能够让朝鲜放弃核武器。2019年河内峰会谈判破裂之后，朝鲜继续扩大核武库。目前一些估计认为朝鲜已经拥有大概60枚核武器、核弹头，同时拥有可能攻击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更重要的是，乌克兰战争彻底改变了朝鲜的战略环境。朝鲜和俄罗斯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并且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俄罗斯已经成为朝鲜重要的战略支撑。那么金正恩对于改善美朝关系的需求明显下降，伊朗战争反而进一步的强化了朝鲜保留核武器的理由。乔治城大学教授车维德认为，川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向朝鲜释放的信息非常清楚，拥有核武器可以降低遭到美国军事打击的风险。这也是川普现在重新接触金正恩面临最大的问题。川普仍然想利用双方的私人关系重新打开谈判。但是金宇正这次表态虽然没有完全关闭美朝谈判的大门，但已经明确地告诉川普，削减美韩军演并不足以换取朝鲜的政策转向。如果川普仍然把和金正恩的私人关系当成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工具，那美朝重新举行峰会并不困难。但真正问题是，川普能够从金正恩手里换回什么来？ 你能拿回啥？他肯定不会放弃核武器的了。啊，这个是与虎谋皮的事儿。所以我不知道川普是打什么算盘，反正川普除非拿美国跟他换，否则他换不来金正恩放弃核武器的。二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8月18号突破40万亿美元，达到 40.047 万亿美元。那么40万亿美元，40万亿美元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不过经济学家更关注的是政府净融资规模。目前美国联邦政府那么净融资规模是多少？32万亿。那么联邦政府的总就是国债规模是40万亿。但是它的净融，因为它还持有，它自己持有一部分美国的国债。所以它净融资规模是32万亿。那32万亿接近美国 GDP 100% 的水平。2001年美国政府净融资规模相当于 GDP 的 31.5%， 现在变成 100%、而且此前美国政府连续四年，2001年，美国政府连续四年财政盈余，也就是说25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债务负担已经从 GDP 的三成增加到了 100%。 美国债务快速扩张有几个阶段，01年以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同时实施大规模的减税，到了08年金融危机导致税收下降，政府又通过财政刺激扩大支出，疫情期间美国又再次大规模的举债救助经济。更重要的是，美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长期结构性的赤字，所以美国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本身不是危机发生的临界点，但是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的财政它已经形成了支出长期超过收入，它只能靠借新还旧的这种结构。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国债保持上升是过去几十年军费、社保、医保、医疗保险政府开支持续膨胀的结果。川普在2016年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他说他可以在八年内消除美国国债，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美国国债翻了一倍。所以川普吹牛，川普吹牛不打草稿，不上税，他上税会第七次破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任的时候也宣称，到2028年他会把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从 6% 以上降到 3%。 那贝森特上个星期他承认财政赤字现在正在朝着相反方向发展，贝森特也是个吹牛的家伙。那么其实美国国债来到这个水平，另外一个风险来自美联储。美联储目前持有 6.8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那美联储主席沃什已经把缩减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那如果美联储未来大量的出售美国国债，美国国债市场就同时要消化财政部不断增加的新债，美联储不断出售的旧债。那美国的债券是国债市场仍然是全球规模最大、流动性最高的债券市场。那真正的问题是维持这套债务体系的成本越来越高，国债越来越多，利息越来越高，赤字越来越大，它变成一个债务循环，债务循环。这是第三条新闻。财新网报道，美联储8月19号公布的7月份议息会议的纪要显示，美联储内部支持加息的官员比市场此前预期的要多。如果美国通胀持续居高不下，美联储可能重新加息。美联储7月29号以9票赞成3票反对 决定把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这是十年来第一次有三名决策者在利率政策方向上投了反对票，显示美联储内部政策分歧明显扩大。会议纪要显示，多名美联储的官员认为，如果通胀不能持续下降，进一步的收紧货币政策可能是必要的。那么其中有几名官员主张七月份直接加息 25% 个基点。他们认为目前美国价格上涨已经扩散到了很多领域，不只是能源和住房的问题。那么官员认为现在加息可以避免通胀进一步恶化，防止未来被迫采取幅度更大的紧缩政策。不过也有官员认为目前美国金融环境不够紧，可能不足以推动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美联储大多数官员主张继续观察数据。美联储9月15号到16号会举行下一次议息会议。那么还之前呢会获得8月份的就业数据和 CPI 数据。那么这数据可以直接决定是否加息。目前市场预计9月份的加息概率是 32.8%。那么会议纪要还显示，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把每年8次议息会议减到6次。他认为两个月一次会议可以积累更多的经济数据，让决策者有更多的时间研究货币政策。目前美联储没有做出决定，那么今年仍然维持8次会议。都是拆台的家伙。那么第四条新闻是美国公共公民组织8月17号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说，美国政府至少有57名官员，他们的个人财产达到1亿美元以上，其中包括8名亿万富翁，人数超过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报告显示，拜登、小布什政府分别有5名资产过亿的官员，奥巴马政府只有3名。川普政府这57名官员申报的资产总额在139亿美元到348亿美元以上，分布在商务部、财政部、教育部、证券交易委员会、NASA、社保局等重要的机构，其中18人都担任驻外大使。更值得关注的是政治捐款和政府职位之间的关系。57人当中有30人合计向川普阵营捐款超过6500万美元。报告指出，美国驻英国大使史蒂芬斯在2024年12月2号当天获得提名的当天向川普就职委员会捐款400万美元。商务部长罗特尼克在获得提名不到一个月向支持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300万。教育部长麦克马洪2024年选举周期他的捐款超过2200万美元。这都是我不能说他买的吧，但是肯定有关系吧。另外，利益冲突同样引发争议。罗特尼克过去担任投资银行这个的主席，他进入政府之后，公司交给他的两个儿子管理。商务部今年和美国稀有金属公司达成交易的时候，卢特尼克的这家公司担任中间人。民主党议员质疑卢特尼克家族可能从政府交易中获利。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创办的投资公司，在他进入政府之后获得超过 7.8亿美元的国防合同。范伯格把相关的股份转给他的子女的信托，但是没有切割，这并没有切割。那么公共公民组织认为，大量的超级富豪进入政府，再加上政治捐款和商业利益和政府权力相互交织，正在把川普政府推向极少数富豪控制政治权力的寡头政治。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新闻，川普一直在讲他要排干沼泽， 他要这个消灭华盛顿的腐败。你从现在来看，川普政府的腐败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届政府。所以他不仅吹牛而且撒谎。第五条新闻， BBC 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8月19号表示，美国和加拿大正在敲定贸易协议，美国对贸易谈判结果非常满意，协议将会消除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格里尔8月19号在和加拿大外长会谈了45分钟之后表示，他很快会向美国国会和相关行业介绍这个协议的细节。这项协议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就业和供应链，同时加强整个北美经济。这喊政治口号了啊！美国原定18月19号就今天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新关税，川普在最后关头宣布暂缓三天，为双方完成协议留下时间。川普说，加拿大已经同意取消针对美国农产品的部分关税，美国也会降低针对加拿大商品的部分关税。那么加拿大一直要求美国取消或者是降低针对加拿大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的关税，美国则要求加拿大取消针对美国汽车的报复性关税，扩大美国乳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的配额，同时取消部分省针对美国酒类销售的限制。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将保持不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那么加拿大将会争取为主要战略产业获得最有利的条件。目前双方都说协议正在接近，但是具体的关税安排，双方做了哪些让步，以及美国现有关税会取消多少，都没有公布。这是第五、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5年度启动水下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同时研究让无人潜艇发射远程导弹，并开发可以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进一步的强化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根据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水下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将作为日本反击能力，也就是攻击敌方的基地能力的组成部分。日本还计划研究无人潜艇搭载发射远程导弹的技术。那么日本防卫省同时计划利用民用技术开发成本低、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的远程攻击型无人机。那么这些项目目前没有公布具体的金额。2027年度预算重点包括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的作战方式、长期战争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扩大防卫装备生产能力，改善自卫队的待遇。日本防卫省还计划采购长时间制空无人机，加强中国军队活动频繁的太平洋方向的警戒和监视能力，同时研究在硫磺岛建立战斗机运用基地。日本2027年度防卫预算申请预计达到 8.9 万亿日元左右，加上超过150个尚未确定金额的项目，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这意味着日本扩大军力的重点正在从增加传统武器装备进一步的转向高超音速武器、无人作战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这三个方向。第七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长赵显8月19号在首尔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这是两国外长继2025年9月在北京会晤之后，时隔11个月再次面对面的会谈。赵显表示，希望中韩关系改善能够为朝鲜半岛和平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作用。韩国总统李在明此前提出 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构想，韩国将继续推动半岛无核化和平以及和平，并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王毅表示，中国愿意继续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希望韩国和朝鲜通过对话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那会谈结束之后，王毅回答记者提问，他对于中国是否会出面推动川普和金正恩会谈，王毅说，这需要由朝鲜和美国协商决定，尤其是美国需要改变长期以来对朝鲜的敌视态度。王毅还说，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后，中韩关系重新回到改善的轨道，加强对华合作符合韩国国家利益。那么对于川普政府有关李在明政府侵华的说法，王毅表示，李在明政府首先维护的是韩国利益，发展对华友好符合韩国利益。那么会谈结束之后，赵显和王毅共进晚餐，这是第七条。第八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到日本旅游的外国游客达到344万人次，同比增长 0.1%， 时隔三个月恢复增长，并创下历年来的最高纪录，也就是说今年的七月是历史最高纪录。那么中国大陆的游客继续大幅减少，但是韩国、台湾、香港的游客明显增加，抵消了中国游客下降的影响。那么韩国的游客最多达到将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 32%， 台湾的游客达到76万人次，同比增长 26.4%， 那么首次突破了，台湾的游客达到76.36万人次，同比增长 26.4%， 首次突破7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那么中国大陆游客只有42.8万人次，暴跌 56%， 连续八个月下降。但是香港游客达到27.25万人次，同比增长 55%， 美国28%，增长 3.3%， 法国5万，同比增长 9.7%。 那么香港游客大幅增加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去年七月网上曾经广泛传播日本会发生重大 灾害的谣言，所以当时香港等地游客减少，所以今年同比的增幅就特别明显，因为去年基数低。日本观光厅说，随着外国游客来源更加多元化，再加上住宿和购物消费的持续增长，日本入境旅游市场总体仍然保持稳定，就是多元化。第九条新闻，中央社报道，中国海警船四艘中国海警船当天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台湾海巡署出动巡防舰一对一并航监视，并通过中英文广播驱离。中国海警船在水域内活动超过两个小时全部离开。台湾海巡署说，当天下午发现中国海警14609、14531、14608和14530接近台湾限制性水域，随即部署巡防舰戒备。下午三点，那么中国四艘海警船分别从廖罗东方和烈屿南方两支纵队进入限制性水域。所以台湾海巡艇随即一对一，那么下午五点，中国四艘海警船全部离开。台湾海巡署说，中国伏季休渔期结束之后，大批中国渔船出海作业。那么最近期已经加强了金门海域巡逻，并驱离越界的渔船。台湾海巡署指责中国通过灰色地带行动改变现状，并且将继续监视并驱离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的中国公务船。第十条新闻， 第一财经报道，杭州 KTV 猥亵案，再有一名地产高管被免职。建发集团已经确认杭州事业部总经理马正刚免职。那么之前是招商蛇口浙江公司的总经理赵海峰和杭州滨江区副区长玉廷栋被免职并且刑事拘留。杭州市调查处置组8月17、18号通报，7月26号晚上赵海峰玉廷栋参加饭局之后在 KTV 对一名女性职员实施强制猥亵。那么期间赵海峰将受害的职员推倒，女职员推倒，造成腰部受伤，初步鉴定轻伤二级。那么据了解，这场饭局和杭州一笔土地交易有关，那招商蛇口和建发地产合作以60亿元的价格投得滨江区的一块土地，双方计划合作开发。那么受害的职员是建发地产杭州公司的年轻管培生，马正刚是他的上司。那么事发当天，受害职员原本已经回家，后来接到马正刚的电话，要求赶到饭局应酬。那么受害职员在饭局中被灌下超过半斤茅台，之后又遭到强制猥亵和暴力推搡。新京报引述受害职员的同事的话说，他当天是因为工作参加饭局，在现场遭到不断的逼迫，求助无果之后进行反抗，随后被推倒受伤，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昏迷。那么随着杭州 KTV 猥亵案的更多细节曝光，以及三名参与酒局的政府和企业高管先后被免职，那么事件已经进一步的引发新的舆情。这是第十一条新闻。彭博社报道，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年中到2026年年中，香港出生人口只有 2.97 万人，同比大幅下降 15.6%， 这是香港上个世纪60年代到现在以来出生人口第一次跌破3万。那统计处的数据还显示，同期香港人口750万，同比增长 0.3%。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居民的净移入，就是叫什么，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越来越多。香港政府表示，各项人才引进和输入劳工计划持续的吸引外来人口进入香港，抵消了人口自然减少。那么香港是从2023年10月开始实施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只要父母一方是香港永久居民，就可以获得2万港元的奖金。当时香港政府估计，这项政策可以把出生人口提高到 3.9 万。结果到了今年5月，香港政府已经发放了大概 14.4 亿港元的奖励金，而新出生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跌到了不到3万人。说明什么？说明单一政策很难改变低生育率，需要和住房、教育、育儿成本这种长期政策配套。那么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还会进一步的加重香港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萎缩的问题。香港政府预计到2039年，香港65岁以上的人口会接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2021年只有20%，现在会2039年会上升到33%。第十二条新闻，美联社报道，中国车厂纷纷跑到非洲开装配厂，利用非洲快速城市化和中产阶级扩大，建立新的市场地位，也同时也是应对中国国内需求放缓以及欧美贸易壁垒的上升。今年7月，中国的奇瑞汽车收购了日产位于南非 比勒陀利亚附近的叫罗斯林工厂计划生产这个混合动力电动车啊，混合动力还有就是纯电，还有就是捷途品牌的汽车啊，这是奇瑞啊。那么北汽已经在南非设立汽车制造和装配厂，长城汽车也建立了在当地装配和零部件的分销能力。南非、摩洛哥、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加纳被认为最有条件吸引中国电动车的投资啊，中国电动车厂的投资。摩洛哥是靠近欧洲啊，并且计划建设非洲第一座大型电池超级工厂。津巴布韦拥有大量的锂资源、锂矿啊，那也可能会进入电池供应链。那么非洲国家也在主动推动汽车产业的本地化。埃塞俄比亚禁止进口燃油车，并且降低国内组装电动车的进口关税。南非是通过关税退税、生产补贴、税收优惠吸引电动车和氢能源汽车的投资。那对中国车厂来说，这背后还有产能的问题啊，中国汽车产能已经超过国内需求的很多倍啊，而欧美不断的提高贸易壁垒，所以中国的车厂就要寻找新的市场和新的生产基地。非洲就不再是中国汽车的出口市场，它有可能成为新的中国汽车的制造基地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北京失去年轻人意味着什么？这件事情发展得很快，北京正在失去年轻人，而且速度惊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统计年鉴显示，从2015年到2024年，北京20岁到29岁的常住人口，从461万下降到了248万，十年时间少了212万，差不多是腰斩年轻人啊。20岁到30岁之间的这个年轻人，很年轻的年轻人呢、而且不仅仅人口，年轻人的人口腰斩，最重要的人口结构。2015年北京20岁到29岁的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是 21.3%， 到2024年是多少？ 11.4%， 腰斩，也是腰斩。那与此同时，60岁以上的人口从340万增加到514万，十年增加 50%。 一边是年轻人的年轻人数的腰斩，一边是老年人的增长，这个增长 50%， 这一增一减反映的恰恰是北京过去十年发生的巨大改变。以前北京不是这样，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互联网兴起之后，北京更是中国年轻人最向往的城市。北漂这个词儿，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社会现象。那些没有北京户口的年轻人跑到北京住地下室、合租、挤地铁、加班，都愿意留下来。为什么？因为北京有机会，特别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年代，北京几乎是中国互联网的创业的中心。中关村、上地、望京，大量的互联网企业、科技公司，新浪、搜狐、百度、京东、美团、字节跳动，那个时候没有了，在北京啊，都在北京成长起来啊。所以那个时代，北京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叫社会流动性啊。一个年轻人没有户口、没有背景、没有钱啊，但他仍然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压在北京。为什么？因为有无数的创富故事就在眼前。北京房价高，堵车，污染严重，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加班没底线，这些东西都可以忍，因为什么？因为吃苦的后面 有一个巨大的回报，就是成功。但是现在这个交换关系正在消失，年轻人仍然承担着北京非常高的生活成本，但是北京能够提供的机会正在急剧的减少。中国学者王明远认为，北京虽然仍然是全国主要的科技创业创新中心，但是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的大型科技公司，而且具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越来越少，而且创业成本非常高。福布斯对中国30个主要城市的创业成本进行排名，北京排第一。大学毕业生的去向非常能说明问题。十几年前，北京高校毕业生首选留在北京，特别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毕业以后离开北京反而是少数，现在完全不一样。2024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北京大学不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毕业生留在北京的比例 42%、那么很多985、211大学毕业生留北京的比例甚至不到 30%。 北京仍然拥有中国最好的大学，每年都有大量优秀的毕业生走出校门，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北京。为什么？因为机会减少之后，北京过去那些可以忍受的问题就全部变成了无法承担的成本。第一就是房子，北京基本上是中国最高房价。一个年轻人到北京工作十年，不吃不喝都买不起房。很多人住到河北，住到这个燕郊，燕郊每天这个上下班的时间3-4个小时是少的，5-6个小时，经常是5-6个小时。我以前在北京的同事就是5-6个小时，疯了，我觉得都疯，非常疯狂啊。一个是房子买不起，第二个是户口。中国最严厉与最严格的户籍制度就是北京，很多人在北京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收入过百万，但是仍然拿不到北京户口，没有户口，孩子上学就是问题，孩子上学问题，所以这是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北京需要这些人，需要他们的技术，需要他们的劳动，需要他们交税，需要他们消费，但是又不愿意接纳他们，那年轻人为什么要忍？所以他们开始用脚投票。那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下决心要把北京打造成他的皇城，所以就出现了什么清理低端人口，清理北京天际线，什么低端产业要外移，批发市场要拆掉，大量的外来人口聚居区被拆掉，那些就北京就越来越强调所谓的首都功能，控制人口，要控制秩序。人口是控制了，但是城市活力一样被压下去了。一个真正有活力的城市，它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你有大企业，你要有大量的小，你有一家大企业，你就要大量的中小企业。你有很多的科技企业和科技公司，你又要有很多创业的公司。年轻人只能住那些地下室便宜的房子，城中村，你要创业，要低成本的创业，你还有大量的服务业，但是这些东西不断的在消失。不断消失之后，北京可以变得更加整齐，更加整齐划一，但是也变得更加昂贵和变得更加僵硬。这对创新来说是致命的。创新不是规划出来的，是大量的年轻人，大量的北漂，大量的创业的公司不断试错的结果。100家公司99家公司失败，剩下的可能就是字节跳动。北京过去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北京有这样的生态。你在北京你可以过非常奢侈的生活，但是你也可以过非常低廉的生活。 你可以非常便宜吃非常便宜的饭，也可以吃非常贵的饭。那现在这种生态就没有了。你再看现在年轻人为什么在抱怨，抱怨什么？抱怨这个交通太远，上班时间太长，房租太贵，工作太卷，35岁就业歧视，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但是其实这都不是最核心的问题。北京跟过去一样堵车，跟物价跟以前一样贵，工作一样辛苦。那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还拼命地往北京跑？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吃苦有回报。你现在住地下室，你今天住地下室，为了以后可以买房，你今天工作12个小时，为了以后升职加薪，甚至创业。你今天没有户口，是因为你相信你的收入和你的事业会不断的向上，你能够克服它。现在这些预期都在消失。工作十年买不起房，35岁可能被淘汰，年薪百万拿不到户口。你一旦向上的通道被堵住，那过去能够忍受的问题全部都变得无法忍受。所以北京年轻人口下降，你不能简单的解释为人口老龄化。过去十年，北京60岁以上的人口增加了170多万，而20岁到29岁的人口却减少了200多万。所以问题不是上一代的年轻人变老了，更重要的是新一代年轻人没有像过去一样涌入北京。北京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人口循环，而这种影响刚刚开始。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到北京，他先是打工的，然后他变成消费者，然后他结婚生育买房创业，最后他变成这个城市的一个中产。这是过去20年发生的事情。你现在减少的都是20岁到29岁的人口，那十年以后你就减少30岁以上的人口。那接下来结婚的人口、生育的人口、住房需求、消费创业一起下降。所以北京今天失去的绝对不只是那212万年轻人，他失去的是未来20年的一部分消费能力、生育能力、创新能力和增长的潜力。这个影响还会向整个的北方扩散。因为什么？因为北京是北方最大的城市，也是人才、资本、科技、创新中心，它本来就应该像一个巨大的磁铁，不断的吸引全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去北京，然后去河北、去天津，甚至整个北方扩散。但如果连北京都吸引不住年轻人，那你北方的人才流失会更严重。这才是北京年轻人人口腰斩它背后的结构性的问题。所以20年前北漂虽然辛苦，但是北漂你会觉得它有一种浪漫的色彩。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小城市的年轻人，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拖这个行李箱到北京，在北京先混着，啥都没有，先混着，没有关系，没有房子，没有工作，但是他相信这里有机会，他相信有一天他可以进入一家快速成长的互联网公司，可以拿到期权，可以财富自由，甚至他可以创业，甚至过几年就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这其实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最真实的中国梦。对于普通人来说，中国梦其实非常简单，你相信明天比今天好，你相信努力会有回报，你相信自己的孩子可以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你相信一个没有背景的普通人仍然有机会向上走。所以北京过去就是这种梦想最集中的地方。所以真正值得问的问题是，从来不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吃苦， 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年轻人吃的苦，却越来越看不到未来？如果996后面是收入增长和职位晋升，他们会加班。如果北漂几年最终能够换来安居乐业，他们愿意北漂。但是如果你工作了十年还买不起房，35岁以后就会失业，你在北京的十年就毫无意义。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算完之后就离开了。习近平时代的北京一直在追求一个更加整齐、更加高端、人口更加可控、政治功能更加突出的皇城，但是十几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这套政策、这套想法确实改变了北京，但是它的代价也越来越清楚。北京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政治和行政中心，越来越不像那个充满了机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创业和社会流动的城市。北京当然还会拥有中国最好的大学，有中央机关，有央企总部，有顶级的科研机构，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够自动产生梦想。梦想来自哪里？梦想来自机会。机会来自哪里？机会来自增长。机会更来自一个普通人能够不断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北京过去40年的大规模的运动，这个造富运动，它是权力、资本、互联网、外企和大量的年轻人共同推动的一个结果。那现在年轻人口大规模的减少，说明支撑这一套城市发展模式的一些重要条件正在消失。你一座城市最珍贵的资产不是 GDP， 不是高楼大厦，也不是你有多少大企业，而是最优秀的年轻人愿不愿意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压在这里。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相信北京能够安放他的梦想，那北京失去的就不只是人口，他失去的是一代人对这座城市未来的信心。这件事情不仅仅发生在北京，它也发生在很多曾经高速增长、曾经充满了机会的中国的城市。所以北京年轻人腰斩，它真正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那个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相信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的时代正在结束。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今天这个节目呢，其实我有很多感慨，所以我就没有按照我们以往做专题的模式，我们以往做专题的模式，先讲事实，再讲一个逻辑，这个逻辑进行分析，然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以往的专题的结构是这样，今天呢，我就没有按照这种结构来，我们更多的是阐述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的东西啊，所以跟以往的这个专题结构不大一样啊，跟大家说一嘴啊，情绪。央视12集纪录片《江泽民》已经播完，纪录片中江泽民抱婴儿打乒乓球，在美国晚宴上放声唱京剧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啊！那江泽民喜欢表，江泽民是一个人来疯啊，那相当喜欢表现啊。这种亲民鲜活的风格和当今领导人高度城市化的公众形象形成鲜明的反差。习近平没文化，就是土老帽啊，又没文化，又没知识，又没有人品，又没有风格、个性，就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这个叫什么，就是坏学生啊，典型的坏学生。今天人们谈到习近平，最常见的情绪往往是恐惧。那我倒不觉得，我不觉得有人怕他，他恐惧我不觉得。许多中国人谨慎到了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提起，他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而不是那个会开玩笑甚至突然唱起歌来的人。那是你看见习近平你就会想到两个字，笨拙，笨拙。情况宇树科技在科创板挂牌上市， IPO 发行价150，开盘冲到1100，涨了 630%， 一度对应大概是4500亿人民币市值。王欣欣晋升90后的新首富，一个特大号的遥控玩具怎么就一飞冲天了呢？这里面的敛财套路不言而喻啊，没有，这就是共产党要的放的这个烟花啊。情况今天上午，深圳中级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许家印官宣无期徒刑，恒大集团罚款88亿，恒大地产罚70亿。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逐令退赔，没收恒大集团的财产，就是抢夺民事主体的赔偿可能，无耻的政府。就是当他要没收他的时候，那就是把他财产全部拿走呗。那本来是大家等着排队分钱，因为那些债权人你这一这样一搞不就抢钱吗？这个网友说的对，就是抢钱，就是纯粹抢钱啊。观点，现在的北京对任何外地人都不友好，包括打工的、旅游的一样不方便。可能中南海确实希望北京平民越少越好，使之成为他的大紫禁城，对，他就想把它变成他的皇城啊。观点，驱逐低端人口本来就是一种短视的做法，不给他们机会，不给他们向上流动的时间，这座城市自然会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以前的香港，现在的纽约、东京、伦敦，房租同样高得惊人，留不住的人自然会离开，但真正有机会的人仍然愿意留下，这才是国际大都市应有的生态。对啊，那你那些，你看现在北京看上去和任何一个中国其他的城市有啥区别吗？你还真看不出来，经常恍如隔世，你一看感觉到某一个省会城市那种。当然北京的尺度都很大，马路很宽，马路宽到什么地步呢？马路宽到没有人性的地步，就是我过个马路，我得过十几分钟，我才能过到马路对面去，走半天，等红绿灯等半天，就这种情况。北京就是一个不宜居的城市，非常典型的不宜居的城市。你要买包烟，你得走半个小时，买包烟你得走半个小时，没有杂货店，杂货店全关了，小杂货店全关了啊，没有啊。我后来去一趟北京，我真的不愿意待，不舒服啊。那以前在北京，你愿意在北京溜达，在那个在马路上，在胡同里溜达，你现在哪愿意？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基本上啊，干干净净，很干净，很干净啊。提问，如果北京都吸引不了年轻人，中国北方还有哪座城市能够吸引年轻人？年轻人都去南方了吧，我觉得啊都去南方了吧。情况，我发小2017年带着50000块去北漂， 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后来攒了一些钱和人脉，就出来单干，开了一家娱乐公司，专门承接剧组和歌手的宣发业务，收入越来越好，从热得让人受不了的阁楼搬进了大平层。到了2023年，他明显的感觉影视行业进入了寒冬，客户越来越少，报价越来越低，最后2024年2月工作室关掉。他说幸好大平层是租的，在北京奋斗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拿到北京户口，就像做了一场梦，现在回老家开滴滴，这就离开了呗。前几天香港大学图书馆大楼外面的民主墙已经被围封起来，港大称计划将校园公共空间的告示板数字化，原本反映当代学生讨论焦点的民主墙就已经变成目前香港自由被摧毁的缩影，这是一个标志啊。秦旭来美国之前北漂十年，通勤时间有时候超过6个小时，我原来同事就是5、6个小时，5点钟起床，10点钟、9点钟、10点钟到家，就这种情况，你怎么受得了？最少坐过4个人的小公司，早上的地铁5号线挤成相片儿，半夜回家没有地铁，只能走路。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花了2年时间准备考试，始终觉得一切付出都有回报，事实也是如此。怀念那十年，就是这样。当大家觉得梦想可以实现的时候，那你就会忍受啊，你就会承担你无法想象的代价。坐标北京，我最近想把自己住的老破小出租出去，我们一家三口租个更大一点的房子，所以就关注了几个讲房地产和北京房子的视频号，看了几天给我一个感觉，北京有些房子还是非常值得投资的，我就理解了为什么总有一些阳光盘、日光盘出现了，国内片面的信息确实会让人做出错误的判断。反正呢，所有你看得到的视频号或者你看得到的信息都是说好的，记住，说不好的你都看不到，也就是说你得到的资讯是单面的，你只看到了那些单面的信息，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判断啊，这个值得投资，值得投资，你可以试一下，后果是啥？所以要小心啊！我提醒一次啊，要小心啊！观点看短视频，进京向进白虎堂，天安门围满了栅栏，遍地都是大石烂啊 ！OK。情况，安踏 CEO 经香港飞美国，起飞1个多小时后才敢发文说全家移民美国。OK， 安踏不是收购了那个始祖鸟吗？是安踏吧？是安踏是谁？忘记了，不记得了啊。请问王老师，现在很多买房断供的朋友，他们的银行预期在915之后是否就等于被边控的对象？边控断供不一定就边控了吧，如果断供都被边控的话，那得边控，那名单得很长，那相当长。现在断供都不那个啥，都不收你房子，断供都跟你商量，你原来一个月供20000块是吧，那你先给点，一个月给个2000行不行？2000不行给1000，不要断，你给着我这里也好保留。所以现在断供不一定会边控啊，现在断供的做法都是这种做法，因为对银行来说，你把你房子收走 他又卖不出去，法拍房进法院，根本法院限额一天卖多少个，你排着队不知道什么时候排得上，所以这件事情，断供不一定就边控，你试试看呗，你去趟附近的，去趟香港，或者去趟澳门，你看看能不能出不得去，出不去你就知道你边控了。理论上应该不会，因为几百上千万人断供的事态，你怎么边控？边控不过来。明谢 QC Chan 谢谢 Edgar Yu 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